当时就有一所书院，叫这个书院就叫东林书院。因此这个东林书院倒不是顾县城办的，而东林书院是前身是谁呢？就宋朝有个学者啊，宋朝有个学者呢叫杨贵山啊，这个人可能知名度比较小，因为他这个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成就，因此杨这个人不太出名。但是东林书院并不是顾县城，那他的前身已经有了，他顾县城之前已经有了啊。那么到了明代，这个东林书院就这个顾县城这个时代就比较残破啊，荒已经破败了，就是说因为没有人宋代以后就没有人去经营它，因为这个书院就慢慢的就残破不堪了，对吧？那么顾县城回家以后嘛，他这个把精力就放在这个上面，就要振兴，重新把这个学校恢复起来啊。因此他就在这个东林原来的基础上呢，把东林书院的扩充起来啊。那么当时这个顾县城在这个江南地区呢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，所以呢当时的常州府啊和无锡县地方政府呢出资啊，就是地方政府出资了，因为你要把书院搞起来，要搞得规模大一点的话，地方政府出资，因此呢地方政府出钱重新修建。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有兴趣重新再去看看这个东林书院，东林书院有院规啊，看这个什么叫院规呢？就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啊。这个一所学校它有一个学校的规章制度，该做什么事情它定了若干个条约在上面啊，应该怎么做，对吧？有院规啊，东林书院有院规，就是校规啊，实际上就是校规。我们还能够看到顾县城的画像啊，顾县城的画像啊，后人回忆啊，根据这个没有摄影了，但是能够啊，后人就是回忆这个，根据后人的回忆有一个顾县城的画像。那么东林书院在恢复以后呢，顾县城就自己讲学，而且还请当时江南地区有名望的士大夫啊，这些人都是后来成为东林党的骨干了，对吧？东林党的主要的中坚力量，就请了高盼龙啊，钱一本副谢副教在这个地方讲学，都是当时啊名望很高的、德高望重的这批啊学者啊，又是学者又是士大夫，在东林书院讲学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东林书叫东林旧迹啊，就是这个，因为如果要到无锡离上海还是比较近，对吧？以后如果到无锡去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，可能以前不大注意，晚上到无锡嘛，无锡我可以把地址告诉大家，对吧？这个在市内，市里面，不是在郊外，还是很方便。一般呢到无锡去嘛，到源头组啊、太祖啊、太湖啊，对吧？没想到到东林书院，那么以后你知道了这个地方就可以去看一看。那么名为讲学，问题就如果纯粹讲学，就不会有后来的东林党，对吧？那么实际上是名为讲学，实质的是议论朝政。实质的他就议论讨论朝政了，对吧？影响，因为讨论朝政，那么这批人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也不是一般的士大夫，都是有影响力的士大夫，在朝廷里面已经有号召力、有影响力。那么在这个受到政治风波的牵连以后，被罢官了以后，回到地方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在地方上的讲学呢是非常有影响力。所以后来就确实不是一个学术团体，而是一个所谓的政治集团。因此后人为什么要强加他这个罪名呢？是党呢，因为确实是和政治有关了。 政和政治密切联，当时的政治密切联系起来，才被阉党啊命名为东林党，对吧？魏忠贤为了迫害东林党嘛，就把他们称为东林党了，对吧？政治集团。那么确实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讲的，你看一看，像顾先成就开诚布公的宣布，我们这批下野的士大夫，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思想是在哪里？他有一段话，你们可以看看，对吧？他说观逆国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逆啊，皇帝坐的车叫逆，轮盘。什么叫官逆国呢？在朝廷里面做官，在皇帝身边做官，这个就叫官逆国，这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了。念头不在军服上啊，如果我在京首都做官，我的念头不在朝廷，军服当然指的是皇帝，他肯定是指的是朝廷了，对吧？官逆国，军服不在念头不在军服上，官封家，封家地方官，地方的大官，称之为什么？叫封疆大吏，对吧？封疆就在地方上做大官。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韩正称之为封疆大吏，对吧？以前讲林则徐封疆大吏，这个都是什么总督啦、巡抚啦，这地方上的这个省长这一类的官就封疆嘛，封疆大吏嘛，官封疆在地方上做官，都说是大官，念头不在百姓上，念头了不在老百姓身上。那至于水间林下，什么叫水间林下？就是游山玩水了，对吧？也做过着隐居的生活了，对吧？那么在至于你如果是念头不在这个地方，不在军服上，不在百姓上，你是真正的当隐士的话，水间林下，三三两两相遇，讲求性命。三三两两这批人啊，讲这个在一天到晚干什么呢？讲求性命。什么叫性命？三三两两讲求性命，什么意思啊？三三两两，性命是什么？王阳明的学问是什么？所以你王学没有学好，还是没有学好。王学白给你们讲了，王学没讲，王学就是阳明心学，就是性命之学，对吧？三三两两，一天到晚空谈，对吧？王阳明不是空谈禅宗禅断佛学嘛，对吧？三三两两，一天到晚讲这个性命啊，肯定和这个性命和那个我们那个真正的性命无关的，毫无关系了，对吧？一天到晚在空谈，对吧？讲佛，讲空，讲静坐，讲顿悟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意思，切莫得意，讨论道德，对吧？念头不在世道上，念头不在世道上，啊，世道经世致用之上，对吧？对吧？怎么来治理国家，对吧？治理国家平天，治国平天下，对吧？就是不在这个啊经世上面用功夫，对吧？治理国家上面用功夫，啊，皆由他美，即使你有其他的优点。君子不辞也啊，如果你就是说你如果是讲求性命，切莫得意，君子所不辞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了，对吧？这个不辞于人类的狗屎堆嘛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嘛，对吧？不辞嘛，对吧？君子所不辞也，就是他们是什么呀？确实是东林党人，确实是风声雨声多数字，国是家是天下事，所以这段话 和东林大人提倡的那这个一副对联是完全吻合的。那当然那个风声雨声多数声国事家事天下事是口语化的，这个呢有点啊，这一点学说比较浓这段话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一下解读一下，意思和我刚才讲的那个风声雨声那是意思完全一致的。朝明史上说他们是怎么样呢，讲学之余啊，打着这个讲课的牌子，空下来呢就丰衣朝政，才亮人物，对吧？丰衣，注意啊，丰衣朝政就是把矛头那讨论朝廷里面的一举一动，对吧？朝廷里面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都要讨论，而且丰，而且有个丰字在里面，丰是挖苦，丰是嘲笑，对吧？他是实际上对这个执政的一批人看不起的，你们搞的这一套为他们所不耻的，所以疯啊，他不仅是义啊，还叫疯啊，对吧？挖苦嘲笑的意思，才亮人物，对这批人物，这个人物都是执政的人物，都是当时制定政策的官居极品的，那个首府那个大学士或者六部尚书，这批人他们评头评足，一个一个才亮人物，对吧？朝士，那么他们当时不在位置上面了，这批人以顾先成为代表的当时这批人属于在野派了，对吧？但是他的影响很大，虽然是在野派，但是影响很大，所以朝士慕其风者，那朝廷里面的这一批士大夫慕其风者都摇下硬核，就是所以朝廷里面也有一批人，他们的政治主张和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是不谋而合的，但是他们的这个声音呢并不是很，朝廷里面并不是很有发言权的，那么东林党人讲出了他们不敢讲的话，今天东林党人在讲了，所以他们对东林党人非常的仰慕，凡是东林党人讲的遥相呼应，遥相呼应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讲这个封印呢不是一般的艺人，我们讲不是一般的艺人，一般的艺人谈不上封印，对吧？而是制造舆论，制造社会舆论，而且这个制造社会舆论呢，矛头直指朝廷，矛头直指朝廷。当权者很害怕，当权者对东林党人很害怕，东林党人讲的东西他们非常紧张的，因为实际上当时的舆论是什么，当时我们讲又不像现在媒体有报纸了有广播了，对吧？有各种传媒了，但是东林党人的这种舆论就是成为当时的社会上的主流，本来他们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，但是他们现在变成了一种啊，有点这个变成了这主流的这个社会意识了，主流的这个思想了。因此这个朝廷里面的这批执政的人看见东林党人很害怕啊，朝野上下以东林是非为是非，变成了东林党人讲对的就是对的，东林党人讲错的就错的，就以东林是非为是非，所以当权者看见东林党十分的记恨，所以这个就是东林党人后来，对吧？遭到打击，遭到迫害，最后东林党这个惨遭啊，东林党人惨遭屠杀的一个种下了祸根，对吧？这个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安分守己，在民间讲学了，他们是讨论朝政，封邑朝政，因此种下了祸根，种下了祸根，对吧？那么，既然我刚才讲了，东林党是在野党，那不是这个在朝党，而是在野党。那么这个在野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？啊，朝士妖魔对其非常仰慕啊，遥相呼应。实际上也不完全，东林党实际上也不完全是一个在野党。朝廷里面也有他们的人，因此能够和朝野上下呼应，是吧？形成很大的声势。他们在朝廷里面，比如说他们在朝廷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， 这个核心人物呢，就是当时的这个凤阳这个地方，现在是微不足道，但是在明朝凤阳不得了。为什么？明朝凤阳是皇帝的老家，所以凤阳这个地方呢，设置了一个地方上设置一个总巡抚了，相当于省一级的这个官员了，省部级这么一个官员，叫啊李三才。这个人物呢，非同小可。东林他是和东林党实际上，完全是这个东林党的一个，后来成为东林党的骨干分子了。但是当时虽然不算是东林党人，但是他完全是支持东林党人，啊，支持东林党人，和东林党人是这个所有的主张和东林党人是保持高度一致的。因此呢，顾宪成他们呢就坚决支持李三才，要想请叫李三才进入明朝的我们讲核心机构，当然后来是内阁了，啊，核心机构是内阁，就是想把李三才推上去，到内阁去做，啊，到内阁去做内阁大学士，做宰相，相当于宰相，对吧？哎，就通过一相高，其实这个一相高内阁首辅，一相高实际上后来也成为东林党人，啊，这个党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所谓的当时党。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，因为不像现在的党，不像现在党，我们入党入什么党要办手续的，我要打，那组织上要审批的，对吧？审批你打入党报告，打了报告以后，组织审批还要有个程序才可以进入某一个党，对吧？那当时又没什么所谓的东林党，又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党，所以这个无所谓的。政治上和东林党人保持一致，对吧？那么实际上后来的人们就把你看成是东林党，对吧？没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开来，谁是什么党，谁不是什么党，对吧？凡是和东林党人政治主张一致、志同道合的，后来就被人们看成是东林党人，对吧？实际上开始死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划分的标准，对吧？谁是什么党，谁是不是什么党。这是人们心目当中你应该是新东林党人，你不是东林党人，你是好像是浙党、楚党、齐党，对吧？这样实际上也是大家心目当中形成的。那么好，一向他们就像一向高推荐要李三才进入内阁。那么李三才实际上对东林党人的主张是非常支持的。比如说后来就是说反对派对东林党拼命的攻击了，攻击以后呢，李三才就为东林党人维护了、辩护了。他就讲：“东林者，蒋书蒋系之所也。他不过就是一个学术团体，首先是否认我们是东林党，对吧？东林者，我们就是一个书院，这个书院就是一个讲课的地方，对吧？哎。”讲学的地方，研究学问的地方，讲书讲些之所也，讲些，你比如后来，实际上这个讲些这个词言我们并不陌生，在毛泽东在湖南的农民运动讲些所，实际上这讲些这个两个词在后来就用起来，你看讲书讲些之所也，对吧？哎，当然了，这后来的这个中。民国时期的实际上很多的一种组织了，其实和中国古代的社会的有些东西呢是衔接的。比如说我要讲到辐射等还没开始讲了，你看到后来就有南社是谁办的？刘雅芝他们。那么为什么叫南社呢？实际上和辐射就有关系了，实际上他们对这一段历史就非常熟悉了，非常熟悉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组织就称为南社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毛泽东在湖南的时候，船山学社，对吧？你看看，在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在成立之前，马列主义到中国来之前，实际上他已经有很多团体，这种学术团体，你说他是学术团体吗？也可以讲学术团体，你也可以讲不是学术团体。 对吧？后来变成政治集团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完全了解了历史以后呢，实际上有很多就是发现很多内容呢都同历史是有衔接的地方，问题是我们现在不大熟悉了，不了解了，所以因此这些衔接的东西就忘掉了，对吧？他就讲东林者讲述讲些之所以从有者高盼龙辈，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高盼龙，对吧？到东林党东林书院去讲学，这批人素服盛名，那这个学问很大，学问很好，那很有名气，到叫他到东林书院讲学，你们拼命的攻击他干什么？他对国家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啊？何负国家也，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？我们在这里讲学，我们也没做什么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了，是吧？就驳斥了，驳斥那批反对者。这实际上在阉党之前已经有人对东林这批人进行攻击了，那么当然要反击了，回击了，因此成为舆论的中心，而且切中时弊，而且他们当时丰裕朝政的问题呢都是切中时弊的，有的放矢的。那么东林是由中下级官员组成，那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？社会基础基本上这批人呢就是明朝当时的中下级的官员啊，不是高级官员，中下级官员，著名人物啊，都是学者啊，社会上的著名人物，而且都是进士出身，对吧？我们讲中国科举制度，这批人都是科举种地的啊，科举的科，通过科举啊中了进士的，所以这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。社会基础是江南的士绅，代表了江南地区的士大夫啊，士绅大夫，甚至包括商人。为什么讲包括商人？因为他们代表了商人的利益啊，甚至包括大商人。